各位法师，各位居士，大家好。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则佛典故事，这故事出自《增一阿含经》，在《大正藏》第二册690页上栏到693页的下栏。有关于世尊的生平，还有当时跟国王发生的一些事情，我想我们从佛典里面多多少少还可以了解一些，也有必要了解世尊的生平，还有如何教化众生。过去有一段期间，佛在波罗奈仙人鹿野苑中，那时如来才成道不久，世人都称呼他是大沙门。沙门就是出家勤修诸善止习诸恶的修行人。那时波斯匿王刚继承王位，他想如今我刚接掌王位，应该先娶一名释迦族的女子，如果释迦族能够给我一名族女，就表示愿意顺从我的意愿，如果不给我，我就要用武力威势逼迫他们。于是波斯匿王对一名臣子说，你去迦毗罗卫国，到释迦族的家通报我的名字，并对那些释迦族说，波斯匿王关怀你们的生活起居是否清安便利，并致上深深的问候，再告诉释迦族，我要迎娶一名释迦族女子，如果能够顺从嫁给我的话，我会永远感谢在心，但如果违背我的话，我必定会以武力逼迫你们就范。大臣领旨后便前往迦毗罗卫国，当时迦毗罗卫国的释迦族共500人聚集在一个地方，那时大臣即刻前往500名释迦族的地方，报出波斯匿王的名字，并对释迦族说，波斯匿王很恳切地关怀你们的起居是否清安便利，并致上深深的问候，又传达波斯匿王所说的话，对释迦族说，我想要迎娶一名释迦族女子，如果你们能顺从我，那就值得庆幸，如果违背我的意愿，必定会以武力逼迫你们就范。释迦族人听到这番话都非常生气，我们是尊贵的种姓，为什么要和一个奴婢的儿子结为亲家？群众当中，有的人说应该顺从，有的则说不要嫁给他，就这样议论纷纷。那时释迦族当中有一位名叫摩诃难的人对大家说，各位贤达大德，请先别生气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听说波斯匿王的个性暴躁易怒，如果波斯匿王来侵犯的话，会危害我国。现在我将亲自前往和波斯匿王会面，商量这件事。当时摩诃难家中有一名婢女所生的一个女儿，容貌端正，世上少见。摩诃难便命人为这名女孩沐浴更衣，坐上珠宝羽毛装饰的车，送去给波斯匿王，并对国王说，这是我的女儿，可以和您成亲。波斯匿王获得这位美女非常欢喜，立刻立她为第一夫人。没多久，夫人就怀了身孕，过了8-9个月生下一个相貌端正、举世无双的男孩。 这时波斯匿王便召集相命师为太子取名字。相师听了国王的话之后，对国王说，大王，您应当知道，当年您要娶夫人时，氏家族互相争论，有的说要让氏家族的女子嫁给您，有的说不要。因为这个因缘，让氏家族意见分歧，现在就为太子取名为毕留勒，也得翻成毕留离。相师取好名字后，便各自起身离去。波斯匿王非常宠爱留离太子，舍不得让太子从眼前离开一步。等到留离太子将近八岁时，国王对他说，你现在已经长大了，可以前往迦毗罗卫国学习各种射箭技术。于是波斯匿王便派遣许多侍者，让太子骑着大象来到氏家族摩诃男的家，对摩诃男说，波斯匿王让我来这里向您学习射箭技术，还请祖父母多多教导。摩诃男回答说，你想学射箭术，那就好好去学吧。于是摩诃男召集了氏家族的500位男孩和太子一起学习箭术。当时迦毗罗卫城中新建造了一座讲堂，天及人民，魔及其眷属都没有住在这讲堂中。这时氏家族们彼此讨论，这座讲堂建造没多久，壁画已经完成，和天宫没什么两样，我们应当先迎请如来及比丘僧到这里接受供养，让我们得到无量的福报。于是释迦族便在讲堂上铺上种种坐垫，悬挂翻盖，以香汤撒在地面上，焚烧各种珍贵的香料，并储备好清净的饮水，点燃光明灯。那时留离太子带着500童子走进讲堂，自己就坐上了为如来准备的法座。释迦族人一看到这种状况都非常生气，立刻奔上前抓着留离太子的手背，就把他赶出门外。大家不但破口大骂，你这个奴婢生的儿子，即使天人世间人都不敢去坐中间的位置，这个奴婢生的小孩竟然敢坐上正中央的座位，还把留离太子推倒在地。这时留离太子从地上爬起来，长长的叹了一口气，往后方一看，看到一位犯智的儿子，名叫豪苦。太子对豪苦说，这些氏家族取笑侮辱我到这种地步，等我日后继承王位时，你务必记得提醒我这件事。豪苦回答说，谨遵太子的指示。于是豪苦犯智便每天三次对太子说，请牢记氏家族的侮辱，便说了一段偈颂，所有的一切最后都会归于灭尽，果实成熟一定会掉落到地面，聚集的一定会离散，有出生必定有死亡。波斯匿王在世间活了一段期间，最后命终，便立留离太子为国王。这时豪古范智又来到新国王的面前说， 国王应当记得释迦族曾经对您的毁谤及侮辱。琉璃王回答说，很好很好，我会牢记得这件往事。这时琉璃王便起嗔恨心，对所有的大臣们说，当今天下人民的主人是谁？大臣们回答说，大王，今日统领天下的是您。琉璃王就说，你们赶快准备车马，集合象兵、马兵、车兵、步兵等四种部队，我想要征伐释迦族。大臣们回答说，遵命，大王。于是大臣们接受国王的命令，召集四种兵的部队。琉璃王率领着象、马、车、步士兵部队大军前往征伐迦毗罗卫城。比丘们听到琉璃王带着部队亲征释迦族，就到世尊面前顶礼世尊双足后，退到一旁，把来龙去脉向世尊报告。世尊听完之后，就在一棵没有枝叶的枯树下打坐，等候琉璃王的到来。没多久，部队抵达，琉璃王远远地看见世尊坐在树下，立刻下车走到世尊面前顶礼世尊后，退到一旁。这时琉璃王问世尊，另外有像尼居流等这样枝叶繁茂的好树，为什么您要在这枯树下打坐呢？世尊回答说，亲族的庇运远远胜过外人。琉璃王听了便想，世尊今天是特地为了护卫亲族的缘故，所以来此枯树下打坐，现在我应该回去自己的国家，不应该去征讨迦毗罗卫国。于是琉璃王便打消进攻的念头而返回本国。然而好苦范志又再一次提醒国王，您应当忆念过去被释迦族取笑的侮辱。琉璃王一听到这句话，又升起嗔恨心，你们赶快准备车马，召集象马车部士兵部队，我要亲征迦毗罗卫国。大臣们马上召集士兵部队，从舍卫城出发，前往迦毗罗卫国征讨释迦族。比丘们听到这个消息，再次向世尊禀报，琉璃王带领大队人马就要进攻释迦族了。世尊听到这件事，就以神足通来到部队行军必经的路旁，在一棵枯树下打坐。这时琉璃王远远地看见世尊坐在树下，立刻下车走到世尊面前顶礼世尊双足后，退到一边。琉璃王请问世尊，另外有更好的树，为什么世尊不坐在那，却坐在这棵枯树下呢？世尊同样回答说，亲族的庇运远远胜过外人。接着世尊又说了一段偈颂，由于亲族庇运的清凉，释迦族中孕育出了一位佛陀。释迦族人是我的亲属，正如同大树的枝叶庇荫我一般，所以我坐在这棵树下。琉璃王便想，世尊出身自释迦族当中，我不应该征讨，应该到此为止，还是回到本国吧。于是琉璃王就回到了 设卫城。好古范志又再三的对国王说，您千万要记得当年被释迦族取笑的侮辱。琉璃王一听到这句话，立刻再召集了士兵部队，从舍卫城出发前往迦毗罗卫国。大目犍连听到琉璃王前来征讨释迦族的消息后，就到世尊面前顶礼世尊，之后退到一旁。目连对世尊说，现在琉璃王已经率领象马车部士兵部队前来攻打释迦族，我可以把琉璃王和士兵部队举起来投到他方世界去。世尊回答说，难道你能够把释迦族过去的业缘举起来投到他方世界去吗？目连回答佛说，没办法，世尊。世尊对目连说，那你还是回去坐下吧。这时目连又对佛说，我可以把整座迦毗罗卫城放到虚空中。世尊说，你能将释迦族过去的业缘放到虚空中吗？目连回答说，没办法，世尊。因此佛又对目连说，那你就作为原位吧。这时目连又对佛说，请允许我用铁笼分别覆盖在迦毗罗卫城上。世尊说，目连，你能够用铁笼覆盖住释迦族过去的业缘吗？目连对佛说，没办法，世尊。佛对目连说，你就好好坐下来吧，释迦族过去的业缘已经成熟，现在必定要受果报。这时世尊说了一段偈颂，大意如下：假使你能令虚空化成大地，又能使大地变化为虚空，但仍旧会被过去所造的业缘所系缚，这样的业缘终究是不会败坏的。这时琉璃王来到迦毗罗卫国，当时释迦族听说琉璃王率领士兵部队前来攻打本国的消息，也同样聚集了象马车部士兵部队，在约一由旬的距离对抗迎面而来的琉璃王部队。当时释迦族在一由旬的距离内朝向琉璃王射箭，有的射中耳洞却不伤害他的耳朵，或射中发髻却不伤害到头部，有的射中弓箭或射断弓弦却不伤害拿弓箭的人，有的射中铠甲却不伤害披铠甲的人，有的射中床座却不伤害坐在床座上的人，有的射坏车轮却不伤害坐在车上的人，有的射坏旌旗却不伤害举旌旗的人。琉璃王看到这种情形，心里觉得很恐惧，便对大臣说，你们看这些箭是从哪里来的？大臣们回报说，这是那些释迦族距离这里一由旬所射过来的箭。琉璃王便说，如果他们想要加害我，恐怕大家都死定了，看来还是回到舍卫城比较妥当。好古范志走向前对国王说，大王别怕，这些释迦族都持守戒律，即使是一只小虫都不会伤害，更何况伤害人命呢？现在应该继续前进， 一定可以毁灭释迦族。于是琉璃王逐步向释迦族逼近，这时释迦族只好退到城内。琉璃王在城墙外大声叫嚣说：你们快开城门，如果不照办，我就把你们全部杀死。当时迦毗罗悦城有个释迦族的少年，将近15岁，名叫奢摩，听到琉璃王现在正在城门外，立刻披上铠甲，手握兵器，到城墙上单独和琉璃王打斗。少年奢摩杀死了许多琉璃王的士兵，大家各自向四方逃散，并说：这到底是什么人？是天人吗？还是鬼神？远远看去很像是一个小孩子。这时琉璃王非常害怕，赶紧躲到地洞中。释迦族听说奢摩击破了琉璃王的部队，那时释迦族便对少年奢摩说：你小小年纪，为什么要败坏我们释迦族的名誉？你难道不知道我们释迦族是修行善法的吗？即使一只小虫我们都不能伤害，更何况是人的性命。我们完全可以击败这批军队，能以一人抵挡万人。不过我们又这么想，杀害众生的恶报是无法计算的，世尊也曾这么教诫过我。如果有人杀害人的性命，死后将堕入地狱，即使生在人中，寿命也非常短暂。你赶快离开，不要待在这里。听到这些话，少年奢摩就离开迦毗罗悦国，再也不回来了。这时琉璃王又回到城门前，对守门人说：快打开城门，不要再拖延了。释迦族人互相讨论说：可以开城门吗？还是不要打开？这时恶魔波旬在释迦族大众中化成一个释迦族人的模样，告诉释迦族人说：你们快开城门吧，今天不要一起都被困在城里。于是释迦族便开启了城门。琉璃王立刻对大臣说：现在这些释迦族人民太多了，仅靠刀剑杀也杀不完，就将他们的双脚都埋到地里面，然后释放暴怒的大象踩死他们。大臣们领旨后，就照着琉璃王的指示放出大象，将释迦族人活活踩死。琉璃王又命令大臣们说：你们快选出500名相貌姣好的、有才艺的释迦族女人。大臣们遵照国王指示，很快的挑选了500名容貌端正的女人带到国王面前。这时摩诃男到琉璃王面前对国王说：请容许我最后的心愿。琉璃王说：您还有什么心愿？摩诃男说：现在我将沉到水底，不论我浮出水面是快是慢，在我未浮出水面这段期间，就让释迦族人逃走吧。一旦我浮出水面，那么就随你的心意，想杀就杀吧。琉璃王说：好，这个提案很好。于是摩诃男就潜到水底，并把自己的头发 牢牢绑在树根上而溺死。这时迦毗罗卫城中的释迦族人，由于业力的关系，有的从东门逃出，却又走进了南门，有的从南门逃出，却又走进了北门，有的才从西门逃出，辗转却又从北门进入城中。过了一段期间，琉璃王问大臣们说，祖父摩诃难为什么还潜在水里，到现在还不出来？于是大臣们依照国王的指示，潜入水底，把摩诃难移出水面，但他已经过世了。琉璃王看到摩诃难祖父已经气绝，心中非常懊悔，没想到我的祖父竟然为了爱护他的亲戚族人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我事先不知道他会这样结束自己的生命，如果知道的话，绝对不会来这里攻打释迦族。啊，这个故事很长，后面呢还有提到过去的因缘，欲知详情，请待下回分解。